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上启示录的最后一堂课啊，然后就是我们讲到了说，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整个根据时代论千禧年啊，前千禧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末世的观点的话啊，我们的整个的末世的这个大事的发生的这个时间顺序是怎么样的？上个星期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些通过一些图形呢、演示图呢来跟大家进行了一些讲解。那个演示图呢是动态的哈，如果大家看了视频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是很好理解的。那这个星期呢，我们就上启示录的最后一堂课，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预备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最后呢，就是在教会被提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上次都讲到教会一定会被提的哈，但是呢，时代论的前千禧年论呢，认为教会有被提这一个观点。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要讲，就是说被提的这个持教会被提的这种三种观点有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教会被提呢，这个是一个比较近代的才有的一个学说啊。那因为呢这个不是说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那我们看看这被提有哪三种情况的被提。另外呢，我们讲到说基督再来之前呢会有哪些迹象，好吗？那末世的有三种被提的这种看法，就是都是认为呢会教会被提，只是说被提呢是在什么时候被提。那我们都知道呢，就上个星期的我们讲解里面呢，我们会知道说世上会出现一个七年的大灾难。那这个七年的大灾难期间呢，然后耶稣基督才会再来，也就是时代论的前千禧年论，也就是前千禧年的，就是说一定要先发生七大灾难，然后这个千禧年才会这个出现 OK 啊。所以呢耶稣基督是不会在灾难发生之前出现的，而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出现的 OK， 灾难七年大灾难一定会先发生 OK。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我们知道就教会一定会被提，但是说是在什么时候被提，是在七年的大灾难之前被提呢，还是在大灾难中间被提呢，还是在灾难之后被提呢，就是就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OK。就是根据这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提，我们就说这个末世呢会有分三种这种不同的看法。那灾前被提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张图里面就说这个大灾难呢会是有一个七年的时间，七年内呢可以划分成三年半，在圣经里它会说一天然后呢一载二载然后第三载半什么二载半什么之类的，是这样子的说的，是多少载哈。然后一载二载然后再加半载这样子的，就是三年半那就是这有分前三年半后三年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中间，这样区分一下 OK， 因为圣经里是这么说的。那么他们的就是灾前被提，就是在三年半，就是在七年的大灾难之前会被教会被提走，这是我们所认为的，这是我们所持守的这个观点我和我先生都持守这种观点。所以呢，我们待会儿呢会重点讲灾前被提的这种圣经依据，我们认为的哈。那灾中被提呢，很显然的就是说在这个三年半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的中间会存在一个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教会会被提走。因为呢在前三年半里面的世界呢，当然也是在经过很多的动荡不安，又会很多的灾荒饥荒，很多的灾难，但是呢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所以呢就是这一部分持这一部分观点的这些神学家认为呢，教会会经历这个前三年半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动荡不安的时期。但是呢等到最后敌基督出现就是敌基督开始反目，然后开始整个统治世界，然后世界变得越来越恶劣的时候呢，就在极大的灾难来临之前呢，教会会被提走这是灾中被提的这样的一个圣经观点哈因为在这里呢我就不觉得说灾中被提呢有很大的说服力，所以呢我们就不讲解这他的圣经依据了。然后灾后被提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认为呢三年半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加起来这个七年的这个大灾难结束之后， 教会才被提走，然后教会被提走之后呢，很快又会跟基督一起再来啊，这是这么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但同时呢，我们也认为呢，这个灾后被提呢，嗯，因为就圣经依据呢，我们认为是不够充足的，因为呢，这中间呢，包括天上基督台前的审判呐、啊，包括天上的羔羊的婚宴的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呢，没办法在极短的时间内去解决。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是灾后被提，马上就跟着基督再来的话，那中间到底是间隔多长时间呢？所以这里就不好去理解。所以呢，我们认为他的这种依据呢不是特别充分感觉哈，所以这也不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探讨的，重点要讲解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重点是讲的灾前被提，因为这是目前的我们认为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就在这个世界各地的教会里面，我们认为是这个持守的观点的，持这种观点的比较普遍一些。 OK， 其实我们上面就前面讲到了，然后我们就说这三种的观点我们有分歧没有关系。我们说到很多遍，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启示论它不是一个跟救恩有关系的这个它是一个次要一点的这种教义，不是那种基要的这种教义。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因为他这个灾前被提、灾后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还是前千禧年，还是无千禧年，还是后千禧年，因为这种观点的也因为不同的影响了我们之间彼此的这种团契和相爱我有一点是要确定的，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惊异，因为没有人真正确切的知道到底他什么时候会再来。 OK 我们只知道他一定会再来。Okay， 所以关于大灾难和千禧年的每一种观点呢，都有很近前的学者呢在后面的支持，有很多的神学家，非常大名鼎鼎的各个时代的教会的甚至教父们、教会的领袖哈，基督徒的作者等等的，他们都有持这种不同的观点这个我们反而讲到这是一个内部的讨论不应该导致我们基督身体的这种分裂。好，那现在呢，我们下面呢，我们讲重点的讲灾前被提的这些依据那在大灾难期间我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的就是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我们认为他不需要经历大灾难这个七年的大灾难，也就是在大灾难发生前，教会就会被提走那我们的依据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3-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3-3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个说是绝不能逃脱，是指世界上的人这是世界上不信的人。 OK 但是他说呢第五章四节却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面。所以呢你们不要认为你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OK 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其实是保罗用来劝慰安慰帖撒罗尼迦人的。他说第五章的第九节就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洗，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这里呢不是指我们的救恩的这种得救，而是指呢这个就是这种免去这个大灾难的这种得救因为从上下文来看呢，受刑应该是指受大灾难，而得救呢是指免受大灾难。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能逃脱灾祸的是他们，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不是你们，你们是信徒，因为信徒并不在黑暗里，他也不是预定信徒受刑，而灾难呢是神对罪恶世界的刑罚。如果保罗的意思是信徒也得要经受大灾难的话，如果我们很多人会用这一句话来讲解，是说有很多人辨别说这个不是指的是大灾难的这个免受大灾难，而是指的是救恩什么之类的。如果保罗的意思是说信徒也得受经受大灾难的话，那还怎么能够从保罗的话里得劝慰呢？那保罗写这封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实就是为了去劝慰这个教会的这些信徒，因为他们其实经受很多的灾难，经受很多的逼迫，他们心里很灰心，他们认为呢，耶稣有可能呢，就是基督，就是已经来过了，已经接走了，他们是被留下来的一群人，所以呢，保罗才写了这封书信，就是劝慰他们没有这样的事儿。基督还没有来，基督来了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等等等等的，他就是劝慰他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是不需要去经受这个大灾难的 ，OK。所以呢，其实保罗的目的就是让信 图在主来的日子这件事情上的得劝慰，这是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Okay? 啊，如果他说基督徒你也得要经过大灾难的话，那这封书信就起不到劝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目的啊。所以这里就是很显然指的是指啊，基督徒不需要经过经受大灾难。Okay? 然后呢，耶稣基督允许我们会免于大试炼，那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们在读到有关灾难的预言的时候呢，就是会在比方说马太福音的24章21节会这样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圣经上记载着在这可怕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会受到特别的保护，比方说以赛亚书26章20到21节，但是呢却没有任何的经文的应许的教会会受到保护。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呢是这节经文，原因是因为教会已经提走了，已经被提走了我们就这些经文就是启示录的3章第10节，他说因为你遵守了我坚忍的道，我也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受试炼。虽然这句话它是针对菲拉铁菲教会说的，但是呢菲拉铁菲教会呢，它这是针对他说的，也可以是说针对我们普遍的这个教会，就是普世教会说的。因为呢基督不会让普世教会经受这种从来没有过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 OK 因为他有应许会保护以色列人，但是却没有经文的应许要保护教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不需要保护了，教会已经被提走了。 OK 只能是这么解释这是我们认为的第二个原因。那么那我这里这上面的顺序有点乱这个123这个号码有点乱，但是没关系，我刚刚调了的时候呢忘记把这个数字改过来，这没关系，但是呢总体的大家知道就行了然后还有一个经文呢，就是还有一处一个依据，就是说在大灾难期间在教会呢在天上唱新歌，就是什么呢？你看在启示录的前面3章里面都讲到了教会7个教会，神给7个教会写信，然后到后面呢就不再出现教会了，不再出现地上的教会了，然后突然之间呢就是约翰呢被提到天上去，他在天上看到了什么呢？他就在天上看到了他说他拿了一个5章8到9节，他说他拿了一个书卷，然后就讲这个天使了四活物24长老就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然后他们唱着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解开他的气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神。OK 这是他们在唱新歌，这是唱圣新歌，是谁唱新歌的？是众圣徒以及24位长老。OK 启示录里第4章里，这里描述天上的敬拜，提到了长老，提到了圣徒都在唱新歌，然后讲到了宝座的四周有24个座位，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戴着金冠冕，可见的这24位长老应该就是代表教会在大灾难之前呢，教会已经在天上了。OK 已经在天上了，因为你发现了在后面从4章以后就不再出现教会了就没有出现教会这个词了OK 启示录的前面3章提到了教会，后面的10几章里都不见提到教会了因为在前面3章里的教会提到了19次之多，然后就消失了，一直到第19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呢，在地上大灾难的这7年时间，也就是什么7印7号7晚的这个越来越严重的这种像阵痛一样，就产妇的阵痛一样，越来越严重的这种大灾难期间呢，地上已经不再有教会了，教会已经在天上了当然地上还会不断的有人在信主但是呢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呢已经在天上了在地上呢是一些圣徒，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圣徒组成的也是教会，但是呢它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教会时代了，教会时代已经终结了。 OK 因为呢否则你很难理解，实际上如果是这个在后面的这个从4章一直到19章这之间10几章里面，你很难理解说如果是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上帝却对教会没有任何的话语 没有赐下任何的话语来劝勉 来劝慰勉励正在经受灾难的这些教会，这很不符合上帝的性情，因为上帝是不可能不这样劝勉的。但是只唯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教会已经被提走了， OK， 作为普世的这个教会已经被提走，教会时代已经结束了啊，所以教会他就是就是大部分人呢已经被提走了，剩下的当然是在大灾难期间信主的这些人啊。来，啊，另外呢，在大灾难之后呢，启示录里并没有提到信徒被提这件事情。有的人说是教会啊，是灾后被提，我们认为是就是理由不充分就在哪里呢？因为大灾难之后，就是在后面大灾难结束之后，没有提到信徒被提的事。如果教会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后发生的话，为什么圣经里面不这样记载呢？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说，教会被提是在大灾难发生之前。OK， 这是我们认为的一种解释哈。好，第四个呢就是挪亚和罗德的例子。OK， 马太福音第24章37-41节里将挪亚一家的被提呢与信徒的被接走形成互相的比较。哎，他说就舍下一个，取去一个，在田里干活的或者怎么在哪里怎么样的，然后呢就取下一个 挪走一个，在晚上在炕床上睡觉取走一个留下一个等等的，然后就跟这个挪亚的时代啊，一家在洪水大洪水之前被接近方舟啊，进行相互的比较。那我们就相信呢，神是在这里暗示呢，就是说信徒也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走啊，就像罗德跟挪亚都被上帝奇妙的这种提走一样。 OK， 他是对有这样的这种启示性，因为呢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到了方舟里躲过了洪水的灾难，罗德和他的女儿们呢逃离了硫磺火，因为天使说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啊，就是表示我们教会会免去这样子的大灾难史上绝无仅有的这种大灾难的这种试炼。 OK，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哈，啊，然后呢，第五个呢，就是被提和再临教会跟圣徒呢中间有明显的区别，啊，我们知道呢，就是啊，被提和基督再来是两个单独不同的事件，因为在被提的时候，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讲到的时候，被提的这件事情呢，耶稣是没有落脚在地上的。啊，耶稣基督是没有脚，他的脚没有落到地上，他只是在空中，然后呢他让天使长呢就开始吹号，然后呢就把圣徒们呢一个个的接到空中去跟他相会，他的脚并没有落到地上来。但是呢在讲他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就很圣经里很新约旧约里都讲得很清楚，讲他的脚呢会落在橄榄山上啊，或者落在橄榄山上，包括就是会，就是你怎么样去，你的耶稣怎么去，他还要怎么样来，他的脚还会落在橄榄山，因为他是在橄榄上在山上升天的，啊，那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脚也会落在橄榄山上。OK， 所以教会被提走，是耶稣虽然他也来到空中接我们走，他来到极空来接我们走，但是他没有落地。但是呢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脚是落地的，他是带着千军万马，带着他的圣徒，带着他的天使天就一块降临的。 OK 啊，所以这是两次不同的事件，我们认为 OK 啊，被提发生在前，然后基督再临发生在后面啊。启示录里说到大灾难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教会，但是有说到圣徒啊，前面我们讲过了啊，因为呢代表敌基督的兽呢胜过了圣徒啊，因为你会发现后面在启示录里讲到的这个敌基督者呀，这个兽啊，就是敌基督这个兽，还有这个撒旦，以及呢这个邪恶的三位一体，就是他的假先知啊，在地上呢无恶不作啊，胡作非为啊，他们好像有能力的胜过所有的圣徒，把所有的圣徒呢，那个时候呢把所有的凡是不能够敬，凡是不愿意敬拜他的，他都会被砍头啊，就会殉道啊，可见呢他有足够的能力胜过圣徒啊。但那里说的圣徒并不是指这个总体的这个教会啊，教会时代已经结束了啊，已经结束了。 OK， 但是呢在大灾难期间信主的这些圣徒呢会经历水火，会经历极大的逼迫啊。 OK， 但是呢在这个期间呢，他们会跟上帝会允许这些圣徒呢去魔鬼去允许这些魔鬼呢跟圣徒去征战并且得胜。 OK， 因为主耶稣说啊，我们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啊，所以呢，撒旦是不可能胜过教会的。但是呢，撒旦胜过的是圣徒，而不是教会啊。就持这种观点的，就是比较著名的神学家叫做 John MacArthur， 就是约翰麦克阿瑟，他是持这种观点的。OK， 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啊，被提跟再临是两个不同的事件，教会跟圣徒也是有区别的啊。教会已经被提走了，但地上依然会有圣徒在大灾难期间。OK。这一点，下面一点我要讲到的是一个我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大灾难期间，上帝的救恩的重点转移到了以色列。啊，他转移到了以色列。上帝对以色列和教会呢有不同的计划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开始的时候呢，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啊，然后呢，他就在他后代里面呢兴起了一个国啊，兴起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成立了这个国家，是成为上帝的选民。但是教会的诞生呢，是诞生在五旬节，是由耶稣建造的。所以呢，是整个圣经里，上帝对这个教会和以色列有不同的计划，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不适用，不一定适用于教会，对教会的应许也不一定适用于以色列人，他是这个神是在面对两个不同的人群啊。OK， 那在这个大灾难这个七年的期间呢，上帝再一次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以色列人，这就是外邦人数目满了的时候，教会时代已经过去。在这七年的大灾难期间呢，神会从以色列的各支派当中呢，会兴起144,000人，这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了哈，启示录里面讲到了，就会兴起144,000人。然后呢，这144,000人呢，会成为就是从12个支派里面出来，然后他们会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见证人，他们会到以色列或是在全球各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但他们的重点是向以色列人传福音 ，OK 啊，是在教会的第就是启示录的第七章，以色列人有144,000人受印啊，然后呢，这些呢全部会被殉道 ，OK 不会殉道。然后后来讲到了是有在讲在第十一章里呢，神又降下了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我们普遍认为是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见证人呢。或是从天上降下来，他们会站在耶路撒冷，或在那里跟大家传福音，然后全世界各地的人呢，会同时看见他们在那里，在向以色列做见证，以色列各支派呢，就是会兴起这些全教士，并且会有上帝会派见证人从天而降，向以色列做见证，以色列的全家今会得救。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了，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这些外邦人呢、本来是以福音无份的，但是上帝呢，因着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就进入了恩典的时代。所以呢，因为以色列的硬心，以色列的心很硬，所以呢，神就把这些把他的这个枝子呢，把这个枝子呢就砍断了。把你们这条野枝子呢，这个橄榄树的野枝子呢接上去，让你们可以得救。但是呢，你不要骄傲。他说呢，神将来呢还会把以色列的这个枝子呢重新再接回去。OK， 那这里我们认为呢，就是在这里七年大灾难期间呢，就是外邦的人数满了以后，以色列的枝子要重新被接回去。被接回去以后呢，然后重新就然后就以色列人就开始得救了，也可以就得了你看到了没有？就是在这里讲到了因为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就从天生天就是那从那天生的野枝子上砍下来然后呢砍下来以后呢，我们被砍下来就砍下来，然后呢然后现在的我们人数满了以后呢，神要把他原来的枝子重新接上。OK， 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撤，所以上帝的救恩在这个大灾难期间重点转移到了以色列，要使以色列人呢重新全家得救。OK， 好，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前面的大灾难期间的，就是这个所谓灾前被提的这种圣经的依据。当然了，还有后面有一些其他的种种，这只是我们选择了那么几条重点的来说一说。当然你要我们的这个支持的依据还很多那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那现在呢，我们重点来讲解一下的，就是说那我们再回到七年大灾难期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OK， 我们说这里会 现在呢，我们在五角这个各个红五星，这个金色的五星呢，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代，就是叫做教会时代。教会时代呢，然后教会时代结束以后呢，世上会有个七年的大灾难期间，然后呢千禧年，然后耶稣呢就会来，大灾难结束以后呢，耶稣就在地上建立千禧年。OK。好，那在这个七年大灾难期间，世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会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知道的这个七年这个大灾难期间会分为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前三年半里，啊，前三年半呢，你会发现呢，会首先第一个重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迹象呢，就是敌基督者会成为世界领袖。这个敌基督者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常有魅力的，非常有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政治领袖，啊，政治军事领袖，他有本事呢，能够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来听他的话，都听从他的指导，啊，听从他的领导，啊，归顺他的领导 ，OK， 他会很快的征服全世界，而且人们会认为说，哇哇，基督来了呀，这他就是神呐，啊，你看这个人真是就是神跟神一样啊。他们很多人会认为他就是神。那么这个敌基督者这个政治领袖呢，甚至呢能够跟以色列呢签订一个七年的和平条约啊。他会跟以色列说，你都知道中东的乱呢，啊，就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是世世代代几千年来都是存在的这种战争，存在着纷争，没办法和解啊，无论怎么样都难以和解啊，但是呢这个敌基督者的出现呢，他能够让那个地方中东呢开始进入和平时期，因为他能够让穆斯林，让以色列，当然周围的这些仇敌的全部和解了，他会有能力签订一个七年的和平条约，而且他甚至会允许以色列人在现在那里呢重新重建圣殿啊，重新建造圣殿。你知道圣殿呢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被罗马军队摧毁了以后，将近有两千年了，再没有圣殿了，啊，以色列没有圣殿了。但是呢，在这个大灾七年大灾难期间呢，会敌基督者这个世界领袖呢会允许以色列重建圣殿。OK， 如果你是看到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了，你就知道敌基督者已经出现了，七年大灾难已经开始了。哎，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迹象。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个假先知来领导全世界的宗教。这个假先知呢，也是邪恶的三位一体，也就是你看啊，撒旦也有三位一体啊，啊，敌基督者就是敌基督者、撒旦、敌基督者和假先知，就是他的这个三位一体。假先知呢，就是有点像圣灵的这种角色，但是他是邪恶的，他有本事呢，将世界各地的全世界的宗教的能够统一起来，成立一个全世界的大教会，让所有的人呢都统一了敬拜一个神，敬拜一个他所谓的一个神呢，就是他所规定的那个神。但最后呢，他会引导全世界的人来敬拜那个敬拜撒旦啊，这是他最终的目的。好，这是在前三年半发生的事情。OK， 好，在然后呢，在这前三年半里会有发生哪些灾难呢？啊，会有你看有白马，他们是表示呢就有战争。啊，假基督们的出现，敌基督者的假的基督的出现，会有很多的假的这种弥赛亚，然后有红马就意味着战争、屠杀、流血，然后有黑马就是意味着饥馑和饥荒，然后的灰马就象征死亡，会大批的人的死亡，因为你有前面的有战争、有饥荒，就意味着有死亡了，接下来就是死亡了，然后有大批人殉道。啊，然后举世大混乱，也包括呢，就是天灾人祸不断的有发生，有地震、海啸，有黑月，黑色的月亮，月亮变黑等等。然后就是六印呢，前面的六印，每一个印都是意味着这一个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在六印之后呢，会天堂沉默半个小时，然后就开始进入第七号。啊，第七印其实就是七号了 ，OK。好，那突然之间呢，在前三年半结束的时候，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所谓行可毁坏可憎的，就是那个敌基督。这个敌基督者呢，他会破坏跟以色列的和平条约，突然就把原来他签订的这个和平条约给撕毁了。 啊。然后呢，敌基督者的像呢被放进了圣殿，就是这个世界领袖突然之间他声称他就是神，然后呢他会把他的像呢放在他让以色列人建造的这个圣殿里面，声称他就是上帝，然后他要去全世界各地的人来敬拜他。因为刚开始他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他是神，因为他实在是太有魅力太有才能了啊。然后呢，直到他把他的像放进去的时候，以色列人才反应过来，哇，这个是一个敌基督人，这不是真正的神啊，他是一个亵渎的，一个行毁坏可憎的，是亵渎者啊，是邪恶的，是撒旦的替身。 OK，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猎杀基督徒，然后就是开放的就裂开开放猎杀啊基督徒的这个时期啊，就像基督徒的就像好像是就是围猎的那个猎场上的动物一样啊，谁见到都可以杀他们啊。然后呢需要兽的记号666你才能进行买卖啊，很多基督徒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被饿死，因为不能够买卖这样子的啊。敌基督者呢被杀之后呢，你会发现他复活了啊，有人会杀掉他以后呢，他竟然头部会中枪，而且他竟然复活了啊。复活以后呢，人们更加认为他是神了啊，然后被撒旦直接附身，他不是被魔鬼附，不是被鬼魔或者邪灵附身，而是被呢撒旦魔鬼这个毒液的这个撒旦呢直接附身在他身上 ，OK。然后呢，你会发现从这个时候呢，就是两个见证人从天上降下来，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做见证的时候呢，他们也被杀啊，他们被杀掉，被杀害以后呢，会全世界各地的人呢同时见到他们复活。复活以后升天啊，这是这个3年半这个七年大灾难期间中间发生的事情啊。那后面3年半发生的这个大灾难就更严重了 ，OK， 就是这个级别上啊，程度上都更加激烈啊，就是进入到第七晚的这种审判。这个七晚的审判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毒疮的审判啊，第二呢就是海洋变成了血。不只是1/3的海洋，在前面的七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还会是会有海洋会有河流呢会受到影响，但还只是1/3。但是这个时候呢，在七晚的这个灾难的期间呢，所有的海洋都变成了血，所有的河流都变成了血。啊，这些灾难呢，就跟以前的在出埃及记里面，上帝在尼罗河，就是在埃及实行的这些灾难是有一些类似之处 ，OK， 包括毒疮啦，啊，水变成血啦，啊，但是只是呢，这个范围和程度都更加的广泛和深刻，啊，河流变成了血，然后有炙热，啊，太阳呢就像烤炉一样，烤的人非常难受，然后呢有黑暗之灾，啊，然后幼发拉底河呢会变成干枯的。啊，然后有大地震和冰雹，啊，然后就开始呢阿美基多顿大战了。阿美基多顿，耶稣第二次来临。然后我们说幼发拉底河干枯的目的呢，就是东方的大军会有一支2亿人的军队呢从东方开拔过来，来到耶路撒冷呢，跟要战胜上帝的选民，要跟以色列征战。啊，要把以色列给摧毁，要在这个阿米基多这个地方啊，进行一场全世界最后的一个大战。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就再次来临了。耶稣基督就这一次就率领他的天使天军，率领他的圣徒降临。这是讲启示录的19章。然后呢，他的战袍，他的袍子上面会沾满了血。然后呢，他的腿上和衣服上会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看到他的来临。OK， 让他进行了征战。啊，然后呢，最后的征战的时候呢，就是他把假先知跟这个敌基督的扔进了硫磺湖啊，把撒旦的捆绑1000年，然后他在地上建立1000年了。OK， 啊，在这个1000年里面，撒旦被捆绑的时候呢，地上就进入了1000年的国度。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完了，就是讲到了这个，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末世来临之前有什么样的迹象啊？有些什么样的迹象？我们看一下哈。啊，虽然事件可能预示着接近末日的来临，但并不一定的意味着预示着末日呢已经来临啊。下面的这些迹象只是告诉你的已经接近末日了，并不意味着说末日已经来了。OK，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 这些迹象可能是指被提，或者是指第二次降临，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相信有被提这件事情，那你就把它当作是第二次降临是这种迹象吧。不管怎么样，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事实上有一些迹象已经出现了，你就知道呢末日也即将来临了。 OK、好，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会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迹象。有假先导、假教导和假教士会增加，有艰难的时代会开始，就是有非常危险和艰难的时代开始，然后人们呢越来越自私自利，只关注关顾自己，注重自己的正面的形象，贪爱钱财，也就是获钱、金钱获利呢，对金钱获利的这种兴趣呢，远远超过道德信念。就是开始为了钱财可以不择手段，当然这个历史历代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人出现。但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可接近末世的时候，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呢，自夸狂傲，对罪恶的骄傲呢成为美德，就是对，就是黑白就是颠倒啊，是非不分这种。现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已经开始了，其实特别是在美国，你会今年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耻的事情帮都把它当做荣耀的事情来进行夸耀。把传统的美德呢就当作在扔在脚上呢开始践踏，成为嘲笑的目标，就是已经是这种公义不彰，也就是黑白颠倒，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在美国。然后呢开始虐待、滥用毒品、滥用身体，就是对性的这种滥用啊，性泛滥，语言、身体、精神上的虐待也不断的加增啊，孩子对父母的悖逆啊，父母已经开始渐渐的失去了权威的角色，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再具有这种权威的角色，孩子呢公然的蔑视父母的教导，公然的背逆父母的这种教导啊，而且甚至呢国家或者是政府呢社会呢甚至鼓励孩子的这种行为，这个在美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啊，就是父母已经开始渐渐的就失去了教导孩子的这种权柄的这种角色。忘恩负义，不感恩，什么东西都认为是我是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啊，没有任何感恩的心，总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亏负我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对不起我。其实现在某一个族群呢，就是现在像美国的黑人就是这样子的，大家都对不起我，我不但是要跟你平权，而且我要比你要更有，要享有特权。OK， 你不给我这种特权呢，你就是我就给你捣乱我给你行毁坏这就是这种心态越来越严重。OK， 不圣洁，不分别为圣，这就只是基督徒了。OK， 基督徒呢教会越来越不圣洁不能够分别为圣，跟世界的跟罪恶的同流合污。最后呢，冷漠无情，以冷漠无爱的方式对待他人就是越来越冷酷无情就是这样。OK。不愿意和解，对过去的苦恩怨的苦心怀苦毒这无论是族群之间也好，是个人之间也好，就是越来越的怨恨苦毒就是这种好说谗言诬告和滥诵不断的增加毫无节制，对食物词汇、酒精、药物上瘾这些事情毫无节制，对性也是毫无节制性泛滥食品就是酒精泛滥、药物泛滥蛮横凶暴从未见过的这种残忍的这种犯罪不断的增加，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犯罪的这种越来越严重的这种犯罪，你以前从来没听过的，就现在你可能会有都会出现不爱良善对以前公正的美德呢加以嘲笑这个我们讲的已经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情况出卖朋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沉溺于享乐，不爱上帝，这是指基督徒了欺哄妇女以满足邪情私欲，这是指也是指这个在教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提摩太后书里面都是讲到的，这个是针对教会的，徒有金钱的外貌，却无金钱的实质虽然常常学习，总是不能明白真理，比方说大学教授个个都觉得说认为是学富五车，但是不明白真理，不认识神堕落的宗教领袖呢敌对圣经真理，比方现在出现了同性恋牧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这种宗教领袖，但是他们跟对圣经呢是蔑视的，他们是就是特意的曲解圣经来扭曲圣经来满足他们的私欲 满足吧他们的犯罪的这种需要啊。假弥赛亚的会欺骗众人，然后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开始，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族与民族之间激烈互斗啊，到处都有饥荒啊，现在到处有地震的发生，瘟疫的发生，水灾的发生，对基督徒的迫害和杀害不断的增加，全球反基督徒的偏见的越来越盛行啊，许多人开始放弃信仰，基督徒之间呢开始互相出卖，彼此憎恨啊，假先知会欺骗众人，教堂里呢虽然是座无虚席，但是灵魂却是各个空虚啊，邪恶不断的增加，爱心渐渐的冷淡，然后全世界都能够接触到福音，也就是现在的网络、电台、电视、社交媒体呢，能够让全世界各地能够轻易的接触到的福音，福音可以在全世界的传遍。Okay? 啊，但是其他还有什么迹象呢？除了圣经里讲到了，就是说以色列会重新建国啊，就是在但以理书里讲到了，但以理书第九章。所以1948年的以色列建国了，然后以色列呢重新获得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啊，路加福音里讲到21章24节讲到了啊，然后呢在1967年呢重新获得了耶路撒冷，然后呢推动无现金社会的运动。现在就是越来越不需要现金了，就是带一张卡，甚至带一个芯片在你的手上或在额头上啊，就可以扫一下就可以了。全世界人呢同时看到大事发生啊，你比方说就我们讲到的启示录第11章的两个见证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了，在这个广场上宣教的时候呢，全世界能够同时看到他们被杀害，然后被复活，被升天啊，被提走。这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啊，这种啊卫星电视的存在，让全球呢能够直播啊，现场直播核能力啊，各国的惊慌不安，庞大的军队的数目啊，离弃真道，追随邪恶的魔鬼的邪说啊，预备重建犹太人圣殿。现在犹太人已经开始要说要建第三圣殿了，他们的所有的建圣殿的所有的材料、所有的规划图都已经预备好了啊，只等候一个时机，他们就可以建圣殿了。Okay? 对以色列人的全世界对以色列人的敌意呢不断的增加啊，对世界政府的推动，也就是说现在你会发现联合国呢现在已经开始在推动一个政府，推动一个运动叫做什么呢，叫做新秩序全球运动，就是什么呢，一个推动一个全球性的政府。Okay? 这是非常吓人的啊，未得救的欲壑难填的宗教里就开始分裂教会啊，人子降临的时候呢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人们依旧我行我素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迹象都表明，你看我们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迹象已经开始出现了，已经开始出现的并不意味着末世已经来了，就是表示着末世已经近了。 OK 啊，那么耶稣再来之前还有什么东西是必须发生的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了事情，他耶稣要再来，我们说他的再来可能是来提我们走，或者是来第二次降临，无论你怎么样相信啊，但是呢如果你相信有被提这件事情的话，他会先来把我们提走啊，如果你不相信有被提这件事情的话，他就可能会第二次降临。总而言之，他再来之前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了，已经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发生啊然后他才能来的，他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来了。Okay, 所以我们期待 Maranatha 主啊你快点来吧，因为我们基督徒感觉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不得安宁，越来越觉得不自在，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耶稣基督求你来，求你快来，求你快来帮我们提走，帮我们提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心里渴慕一个永恒的家乡，我们渴慕与你同在，因为你说你去到父的家里预备住处，然后你还会过来接我们去，因为你所在的地方你也希望我们跟你同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期待那一天您的到来，主啊我们期待您的到来，都是主啊帮助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能够警醒，知道说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因为我们眼睛睁开来看看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虽然您来的这个日子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告诉我们你来的这个季节我们是知道的， 啊，因为你已经告向我们显明说会有很多很多的迹象会发生啊，这是您要来的这个季节已经近了。主耶稣啊，求你让我们心怀渴慕，心怀盼望，期待您的到来。但与此同时，我们不会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看着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看着这个世界越来越绝望，然后呢心里头完全没有盼望。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终极的家乡就是在天堂，就是与你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忠心到底啊，在您到来之前呢，我们预备好自己去迎接您的到来。感谢赞美主， Maranatha， 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